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女王灵柩抵达爱丁堡，澳老年租房者过早被迫进入护理机构，澳一些报纸业记者将采取罢工行动，乌克兰表示在反攻中又拿下了数个村庄。下面我们来了解详细内容。女王的灵柩已抵达爱丁堡，葬礼下周将在伦敦举行。护送灵柩的游行队伍在离开荷里路德宫之后，抵达爱丁堡的圣吉尔斯大教堂，成千上万的人在宫殿和大教堂之间的路线上排队，有些人在仪式前几个小时到达以一睹灵柩。灵柩今天将留在大教堂以让公众表达敬意。现在正在安排下周一将伊丽莎白女王的灵柩用飞机送到伦敦进行国葬。查尔斯国王说，伦敦标志性的钟声将随着他母亲的遗体进行最后的旅程而响起。
The great bell of Big Ben, one
of the 大本钟的大钟是我们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最强大的象征之一，位于伊丽莎白塔内，也是以我母亲的钻禧纪念日命名的。大本钟的敲响将标志着已故女王从白金汉宫到达议会大厦。女王的孩子们已前往苏格兰看守她的灵柩。女王的灵柩目前存放在圣吉尔斯大教堂，直到下周一她的国葬前被空运到伦敦。在查斯国王和他的妹妹安妮公主以及兄弟安德鲁王子和爱德华王子的陪同下，从荷里路德宫游行穿过爱丁堡的街道后抵达教堂。几位兄弟姐妹随后在大教堂橡木灵柩的四个侧面就位，另外还有四名身着长羽毛帽、手持长弓和箭袋的皇家弓箭手联队的成员站岗。国王向英国议会以及苏格兰众议院分别发表了讲话。在向苏格兰众议院发表讲话时，他对他们的慰问表示感谢，并承诺将竭诚为他们服务。
I take up my new duties with thankfulness。
我对苏格兰给予我的一切表示感谢，并决心始终关注我们国家及其人民的福祉，在我们共同推进这项任务时，全心全意地信任你们的善意。
In your goodwill and good counsel, as we take forward that task together。
查尔斯国王首次以英国新君主的身份在英国议会发表讲话，对公众的慰问表示感谢。查尔斯和卡米拉坐在礼仪椅上，身后站着身着红色束腰外衣、头戴羽毛头盔的骑兵。伴随着乐队的喇叭声，国王和他的妻子王后卡米拉走进大厅。大厅里是数百名英国贵族和下议院议员。国王告诉集会的人们，议会是英国民主的充满活力的工具。澳大利亚总理今天上午将接待一群外交官，为已故的伊丽莎白女王举行追悼会。来自20多个英联邦国家的大使和高级专员将齐聚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总理府，纪念女王的生平和服务。预计副总理理查德·马勒斯、外交部长黄英贤和太平洋部长帕特·康罗伊也将出席纪念活动。与此同时，女王的去世推迟了阿尔巴尼斯政府等待已久的反腐败监管机构提案的辩论。该计划原定于本周提交，但议会在英国君主去世之后暂停了15天。总理表示，暂停议会是正确的决定。
As Prime Minister, I have followed the procedures that have been.
作为总理，我遵循程序的时间比我担任总理的时间要长得多。我认为总理要遵循传统，遵循协议，服从秩序。我希望对我的总理职位的定义是尊重这些传统。
That is something that I hope to define. My prime ministership is respect for those traditions.
阿尔巴尼斯表示将在10月下旬之前安排额外的议会工作日，以弥补取消辩论产生的影响。一份新报告发现，由于住房的安全和质量问题，老年租房者正过早地被迫进入老年护理机构。Aged Care Australia 的一项全国性调查访问了500名50岁以上的人，调查发现近一半的老年租房者生活贫困，他们在住房上花费的钱比拥有住房的人多得多。调查还得出结论，虽然近 90% 的受访者希望在年老时居家养老，但由于澳大利亚普遍存在的住房危机，这对租房者来说不现实。超过 70% 的租房者表示，生活成本是居家养老的最大障碍，在拥有房产的受访者中，这一比例只有 15%。 在本周晚些时候，澳大利亚一些最大的报纸业的记者将采取罢工行动，以解决长期存在的薪酬纠纷。9号传媒集团旗下的悉尼先驱晨报、时代报、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今日西澳和布里斯班时报的工会成员将从周四清晨的第一个新闻室班次开始停工24小时。他们要求在三年内加薪 15.5%。 此前9号传媒集团宣布上一财政年度的利润达到创纪录的 3.15 亿澳元，比前一年增长 71%。在布里斯班东南部，一名男子遇刺身亡，警方拘留了另一名男子，并正在寻找与案件有关的其他四人。警方称，事发时23岁的受害者驾车进入曼斯菲尔德的一个健身房停车场，被一辆车追赶，之后被另一辆车冲撞。受害人试图逃离他的车辆，但被这些人追赶，并在路当中被其中一人多次刺伤。刑侦警司安德鲁·马辛厄姆表示，目前尚不清楚行凶者的动机，但当局正在调查与摩托邦的联系。
It is a disturbing act. It is a brazen act.
这是令人不安的行为，无耻的行为，在某些方面是懦夫行为。有5个人故意对这个人造成重大伤害，并造成其死亡。是的，这确实让我感到担忧。新研究发现，在澳大利亚生活成本高涨的当下，小企业希望提高员工工资。MYOB 的一项调查发现 ,84% 的小型企业正在将加薪作为重中之重。在今年第二季度，考量到高涨的通货膨胀率，实际工资下降了 3.5%。在过去的12个月内，超过一半的小企业已经增加了员工工资，而大约 7% 的中小型公司则降低了工资。加薪的企业大部分通过提高价格来实现这一点，而 21% 的企业以较小的利润率来弥补较高的工资支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新闻。乌克兰表示在反攻中又拿下了数个村庄，将俄罗斯军队逼回东北部边境。乌克兰总参谋部称，其士兵在过去一天已夺回20多个城镇和村庄，击退了俄罗斯在顿涅茨克地区两个重要区域巴赫穆特市和产煤城镇麦奥尔斯克进一步向南推进的企图。总参谋部发言人奥列克桑德·什图普恩称，俄罗斯军队在赫尔松附近损失惨重。从哈尔科夫和顿涅茨克地区的俄罗斯入侵者手中解放定居点的工作在继续进行。正如之前报道的那样，在撤退过程中，俄罗斯军队迅速放弃了自己的阵地，逃到了临时占领区或俄罗斯联邦领土的深处，这种趋势仍在继续。斐济总理弗兰克·麦尼马拉马的独生子在布里斯班因涉嫌暴力被逮捕。在新州警方发出逮捕令之后，拉图·梅利·麦尼马拉马被昆士兰州警方逮捕，他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在悉尼出庭。从周一午夜开始，新西兰新冠阳性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将不再需要隔离。此前政府发出了自大流行病开始以来恢复正常生活的信号，大批限制措施被取消。 除了在医院和老年护理设施等高风险的环境中，民众也无需再佩戴口罩。新西兰总理阿德恩称，随着该国的病例数降至今年二月以来的最低点，所有剩下的疫苗接种任务也将结束。
The only current mandates were for health and disability workers.
目前唯一的任务是针对卫生和残障行业工作者，但由于现在疫苗接种率很高，再加上有很多人本身就感染了病毒，现在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安全的。随着疫苗接种任务的取消，是否要求其员工接种疫苗将由雇主自行决定。我们还将终止对所有抵达新西兰的旅客，包括机组人员的疫苗接种要求。巴布亚新几内亚目前的大地震，至少已有七人被确认死亡。该国国有直升机航空公司 Manolos Aviation 正在组织从卡布瓦姆区的卡布村进行医疗疏散。莫洛比省、东高地省和马当省都有山体滑坡的报道。巴布亚新几内亚警察局长大卫曼宁称，建筑物和道路也受到了严重损毁。周日上午 7.6 级地震袭击了马卡姆山谷，一小时后在北部70公里处又发生了 5.0 级地震。巴基斯坦南部当局正计划破坏一条主要公路，以便引流洪水保护达杜镇。达杜地区的印度河高速公路至少有三处被淹没，交通已暂停数周，而巴基斯坦连接南北的另一条高速路也受到了洪水的严重冲击。该地区负责人称，正在建造一个环形堤坝，以拯救受到严重威胁的三个主要城镇。
The rainfall across the country.
全国各地的降雨最后也会通过印度河，正好经过达杜区，所以可以肯定的是，所有其他受洪水影响的地区正在恢复过程中，但我们仍在努力，直到这些山洪最终通过。
We still are on our toes until and unless these floods, these waters, these hill torrents are finally passed.
再来关注一则体育方面的消息。英国各个级别的足球比赛本周将全面恢复。英国的足球比赛周末为纪念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去世而完全停止，也因此备受批评。但并非所有的比赛都会进行，由于缺乏警察资源，阿森纳主场对阵阿因霍温的欧联杯比赛已经推迟，几场英超比赛也受到威胁。首都需要警察来确保应对预计将在下周一葬礼前参加女王的葬礼的大量人群。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澳元的汇率和天气情况。在国际货币市场上，澳元兑换 0.688 美元 ,1.121 新西兰元，同时澳元可以兑换 4.768 元人民币 ,5.403 港币 ,21.266 新台币。下面是全国各大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阵雨，最高温度16度。墨尔本阵雨，最高温度14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5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13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20度。珀斯阵雨，最高温度18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2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